约珥书三章一至二十一节，看啊，在那些日子，到那个时候，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去，在那里我要为我百姓、我产业以色列的缘故，向万民施行审判。因为他们把我的百姓分散到列国，瓜分了我的土地，为我的百姓抽签，以男孩换取妓女，为喝酒卖掉女孩。推罗、西顿和腓利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要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你们夺取我的金银，把我珍贵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庙宇，并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列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疆界。看啊，我必激发他们离开你们，把他们卖去的地方，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我要将你们的儿女卖到犹大人手中，他们必转卖给远方的国家示巴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列国中宣告，预备打仗，激发勇士，使所有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蜗矛，弱者要说我是勇士。四围的勇士啊，你们要速速前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勇士降临。列国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腓镰都话：因为庄稼熟了，来踩踏吧，因为榨酒也满了，酒池已经满溢。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在端的谷有许多许多的人，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了。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敲叫，从耶路撒冷出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住在锡安，我的圣山，耶路撒冷必成为圣，陌生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在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由大的溪河都有水流出，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滋润十亭谷。埃及必定荒凉，以东成为荒凉的旷野，因为他们向犹大人行残暴，又因他们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传到永远，耶路撒冷必传到万代。我要免除流人血的罪，是先前未曾免除的。耶和华居住在锡安。
我们一起背诵我们今季的金句。不是这一张，前面一个不够。Yes。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上主，求你以你神圣知识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心，并且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和想象你福音的信息。求你亦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栽种对你诫命的敬畏，让我们能够克服罪恶的私欲， 追求属灵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思想和实行一切你喜悦的事。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灵魂和身体的亮光，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并且要一同颂赞无始无终的天父和你至圣良善赐生命的圣灵，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全见真相。透过这个主题，我们希望达到两个的目标。首先就是为了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真的变为真实的，我们需要学习去培养我们对神的想象。关键字在这里是想象。第二，我们希望大家对神的印象能够更加的全面和整全。我们不单止需要去理解神，去知道关于神的事，我们更加需要用我们的心眼来到去看见神，来到见到神。透过今年的五十二堂讲道，我们希望带领弟兄姊妹能够建立一个对神更加全面和更加整全的认识和想象。而当我们对神的理解和想象更能够得到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期望与神有一个更加活跃和立体的关系，能够让神的同在去软化，去转化我们的生命，以致当我们面对这个地上的生活各种各样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加大的盼望，更加大的自由，更加大的容量和更加大的力量，好像在天上一样。正如去年，今年我们都很想邀请弟兄姊妹来到一起去实践这个其中一个属灵操练。去年我们就邀请弟兄姊妹一起去读这个新约圣经。今年我们选择的这个属灵操练是背诵圣经。我们在每一个讲道系列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背诵一节的金句。今年我们计划了有十个的讲道的系列，所以到年尾的时候，应该你就会背了十句金句了。咁以呢十句根据嘅选择咧，系为咗帮助我哋咧去建立一个对神更加全面同埋整全嘅认识同埋想象嘅。但系咧，可能咧你会问，咁点解我哋要背诵经文咧？咁如果喺呢一个年代，如果我哋咧唔记得咗一节经文系喺边度嚟嘅，咁咧我哋咧可以 Google 啦。甚至乎你拿着一两个 keyword， 你去问 AI， 它应该都会告诉你那段经文是哪里来的。甚至乎你连经文都不知道，你说有些什么问 AI， 有些什么经文是讲这件事的，它都会给到一堆经文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背经文呢？答案就是因为背诵经文是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背诵经文是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基督教作家约翰马可寇默 John Mark Comer， 他在他的 podcast 里面就讲到关于背诵经文，还有解释这个属灵操练怎样能够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就已经在今天的周报里面就摆了这一集 podcast 的那个结连，有 QR code 也都有个 link， 我很鼓励大家去听。如果你说我未必听得那么好英文，或者你宁愿去读的话，即阅读的话，我也都将那个 podcast 转成了这个文字稿，有英文也都有中文翻译，所以也都有条 link 摆在你的 bulletin 那里，大家可以回去听，可以回去读，听下 John Mark Comer 怎样去解释关于这个背诵经文。我没有他解得那么好，不过我都会尝试解一下给大家听。其中一个作为基督徒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最基本和最必要的技巧，就是聆听神的声音。聆听神的声音，但是很多基督徒都觉得聆听神的声音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背诵经文是能够增加我们聆听神声音的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很多时候都是用圣经里面的说话来到向我们讲说话的。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因为圣经都是神讲的嘛，是吧？他说当神鼓励我们的时候，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或者当神要安慰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是用圣经里面的说话来到去鼓励，去提醒和去安慰。他说所以我们越记得多圣经的经文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时候，你就更加容易会听到神跟你讲些什么。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有字幕的话，你是不是会听得清楚一点？他说同样的，如果我们的脑海里面已经有那些经文在的时候，当神向你讲说话的时候，你就会听得清楚一点。 在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有危机、有灾难、有困迫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那些背了的经文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去浮现，带给我们支持、安慰和智慧。这个是神向人讲说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他说你记得的那些的经文，你背了的那些经文，他说其实就成为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些的资源或者一些的储备，在我们有情绪的需要、有思想的需要、有灵性的需要的时候，去供应我们 的一些的资源。他说所以你背得越多的经文，你就有越多的资源来到去面对你生命里面各种的挑战。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我们所背诵的经文来到去组成的，所以我们要背经。他说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背得到了，可能你会说我又不年轻了，年纪不大了，他说记性又差了，所以你的背东西是很困难的。又或者后生一点的那些又会说我已经惯了用 Google 了，必须记忆现在即电话号码都没人记得的，全部都是靠手机，是不是已经不懂得背东西了。有一个银行呢，一个广告的口号就是 You are richer than you think， 是不是？我就会说你其实是记得比你想象当中更多东西的。他说例如有多少人可以背多起码三句，你几年前背的？请问是三十几年前，是不是？对我来讲起码差不多四十年前背的东西， 我应该都可以背到五六背到一半到啦。 anyways 入了去在这里。又或者有几多人唱到下一句啊？这个前面这个暴露年龄系列。又或者有多少人唱到下一句？跟着一阵唱。就算你没有很特登的去背过那些歌词，其实你都记得的，你都记得的。我们说就算我们今时今日我们有多少的科技，我们的脑其实都是设计来给我们去记得很多东西。所以呢，好好地去使用我们的脑去储存一些呢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能够呢为我们呢去提供支持，促进我们生命的成长，并且呢带来转化的那些的资源。他说呢，我们呢今年呢第一句要背的经文呢，就是这一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些弟兄姊妹呢已经开始背紧了。在将临期的期间呢，我们会背这一句的金句，因为这节金句话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我们的救主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会逐个礼拜的去探索这四个的对我们的救主的形容，看看为什么这些的形容能够为我们带来盼望。上个星期我们讲了到底奇妙测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是充满智慧，他有计划要去拯救他的子民，用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奇妙的方式来到去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盼望。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二个形容，就是全能的上帝。但是讲全能的上帝之前，首先要讲一下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的这个的背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这个的亚述帝国就崛起，成为了当时的一个的军事的超级强国。亚述很野心勃勃地想去攻打他们南面的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犹大、亚兰。我们说以色列的王和亚兰的王就组成了这个联盟，来到去对抗这个亚述有可能的入侵。他们想将这个犹大都拉埋入去他们这个联盟里面，令到这个联盟更加的强大。他说但是犹大王就拒绝跟他们联盟。他为了要逼这个犹大王和他们联盟，以色列和亚兰就决定去攻打犹大。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他说结果犹大王在这个压力底下，他反而就向这个亚述去求助，就开始向亚述进贡，并且将犹大变成亚述的一个附庸国。 先知以赛亚咧谴责呢一件事，呢、这、一个政治嘅靠拢，先知以赛亚话咧系一种对神嘅背叛嚟。佢话你去信靠，你唔去信靠耶和华，反而宁愿去信靠呢一个凶残嘅亚述，系对神嘅背叛。所以喺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章嗰度，神咧就宣告要对呢个犹大同埋以色列嘅不忠咧施行审判，使用亚述嚟到咧去攻打以色列同埋犹大，对佢哋嘅不忠咧施行审判。他说不过神也说之后他呢同样也都会审判亚述，他说因为亚述也是一个充满不公义和残暴的国家。在以赛亚书第十章那里这样说，他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说，我必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尊贵的眼目，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壮士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点燃，如同火在燃烧一般。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必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心仰赖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的余民必归回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底下，以赛亚形容我们的救主，那位将要来临的救主是全能的上帝。在第十章二十一节那里这样说，在九章六节那里都是这样说，我们的上主是全能的上帝。当圣经形容神是全能的时候，到底其实讲着什么呢？中文当我们见到全能这两个字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想象这个的无所不能，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说但是全能的意思，虽然我们的神的确是无所不能，我们说但是全能的意思不是无所不能。全能的上帝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El Gabor，这个字的意思是在圣经里面去使用的时候，是要形容神是一个神圣的战士，他会为到他的子民与敌人去争战，他要消灭邪恶，要带来拯救和公义，他要秉持怜悯和信实去统治。当圣经讲到神是全能的上帝的时候，是形容神是那个神圣的战士，他要为到他的子民与敌人争战，消灭邪恶，带来拯救和公义，并且秉持怜悯和信实去统治。当圣经将神称为全能的时候，他想强调的是神会为我们与敌人争战，神会为我们争战。例如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那里这样说，他说你施慈爱给千万人，又将祖先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身上，至大全能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你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各人所做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全能的神就是那个会为我们去打击不公义、不忠诚和邪恶的事情的那位战士。而在今天的那段经文里面，在约珥书第三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告诉我们到底全能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约珥书写成的背景呢，就是这个犹大国当时已经被这个新兴的巴比伦帝国消灭了，好像我们上次讲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背景差不多。当时耶路撒冷去被这个巴比伦进攻，耶路撒冷和圣殿都被毁灭、被燃烧，所有的犹大人几乎都被掳掠到、放逐到去这个巴比伦那里。我们说虽然巴比伦被神去使用要来惩罚犹大，因为犹大人对神不忠，我们说但是巴比伦自己本身都是一个行恶的国度，欺压犹大人，以各种不公义的手段来到去对待他的子民，所以神就应许他说有一天他都要去审判这个巴比伦人，还有所有欺压犹大人的周围的他们那些邪恶的列国。这个就是约珥书的信息，神要去审判欺压犹大的邪恶的列国。 在《约珥书》第三章那里，神去斥责在犹大周围的那些列国的邪恶。《约珥书》三章第二至第三节，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去，在那里我要为我百姓、我产业以色列的缘故，向万民施行审判，因为他们把我的百姓分散到列国，瓜分了我的土地，为我的百姓抽签，以男孩换取妓女，为喝酒卖掉女孩。我们说这些的列国到底有多邪恶呢？除了去剥削神的子民，抢夺他们的财产土地之外，他们更加是贩卖人口，将男孩女孩贩卖做奴隶，来到去赚取利用，来到去支持他们那些不道德的生活。我们说当你去不尊重一个按着神形象所做的人是人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很多邪恶的行为的根源。不尊重一个按着神形象所做的人作为人，这个是所有很多的邪恶的行为的根源。我们说为了要去伸张公义，为了要为那些被欺压的人伸张公义，神应许有一天他要去审判列国的邪恶，并且消灭这些邪恶。在约珥书第三章十二至十五节那里这么讲，他说：列国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在断定谷有许多许多的人，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了，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第十二节这里讲到约沙法谷，第二节那里其实都有提过约沙法这个名字，是犹大国其中一个王的名字。我们说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会审判的意思，神会审判。他说所以约沙法谷，他说的意思就是讲到一个神会审判的地方。他说而第十四节讲到的断定谷，他说其实也都是一个神会审判的地方，因为断定的这个字和判断审判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的神应许就是有一天所有行事不义的人，所有那些去剥削欺压压迫甚至逼人为奴的人，他们都要面对神终极的审判，邪恶会被消灭。而我们伟大的王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九节第九章六节那里所应许的，他会以全能者的身份来到去统治这个世界。约珥书第三章给我们看到，当邪恶被消灭之后，当神作为王去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人类和受造世界那个美好的图画。第十八节那里讲到，在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犹大的溪河都有水流出，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滋润十亭谷。埃及必定荒凉，以东成为荒凉的旷野，因为他们向犹大人行残暴，又因他们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大山小山有奶和有酒去流出来，这个呢是响应着在这个人类堕落之前伊甸园里面的那个的意象。而圣殿当中有泉源流出来，也都是以西结书里面刚讲到这个神终极地要去复修这个人类和受造世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意象。约珥书三章这里带给我们很多的盼望，就是就算神的子民现在受到邪恶的欺压，被掳在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就算是这样，始终有一天神要去审判和消灭邪恶，神的子民要得到复修，受造的世界要得到更新，而神的政权要带着公义、怜悯和恩典去直到永远的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就算我们现在在困境当中，我们其实不需要退让，也都不需要放弃，因为我们可以有盼望。但是这个对邪恶的审判和毁灭到底是会怎样达成的呢？神是会怎样去审判和毁灭邪恶呢？在约珥书第三章那里，神似乎好像要呼召他的子民去兴起广东话就所谓立架撑，来到去跟这个邪恶打过。三章九节那里说，当在列国中宣告 预备打仗，激发勇士，使所有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戈矛，弱者要说我是勇士。他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要立架撑，以暴力，以武器来到去对付邪恶呢？圣经是不是就是讲这一样东西？他说但当我们一路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另外一幅的图画。在约珥书三章十三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挥镰刀吧，因为庄稼熟了，来践踏吧，因为榨酒池满了，酒池已经满溢，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节圣经呢，其实呢应该可以提醒到我们呢另外一段呢我们呢读过的经文。在去年的张林期第三个的星期一的时候，我们读过启示录第十四章。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里面，当讲到神终极对于邪恶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引用了这个的约珥书三章十三节的这个的意象。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那里这样讲，他说另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圣所出来，他也拿着锋利的镰刀。另有一位天使从祭坛出来，是有权并管火的，向那拿着锋利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锋利的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向地上挥去，收取了地上的葡萄，迎进上帝愤怒的大榨酒池里。那榨酒池在城外被践踏，有血从榨酒池里流出来，涨到马的脚环那么高，约有1600斯他的那么远。这段的经文形容到去神要当神去审判这个地上的邪恶的时候，就好像收割葡萄，将他们扔落去这个榨酒池里面去践踏一样。但是如果你还记得 Pastor Keith 去年跟我们讲的这个城外的榨酒池，在这里这个形容其实是提示着加略山，他说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榨酒池里面流出来的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说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这样我们说神对这个邪恶的审判就不是透过武力和暴力，而是透过神的舍己和爱。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舍己，为到所有背叛他的人去牺牲，代替他们去承受惩罚，其实就是对邪恶最大的审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是对邪恶最大的审判。他说很多年以来我们都相信，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要生存的话，除了以恶报恶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方法。所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这个世界的生存之道。他说所以我们说服自己，我们有时做下坏事都没什么问题。他说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可以生存。我们说但是耶稣基督展示给我们看一条不同的道，我们不需要行恶求存，我们其实是可以行善而得生。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证明了善是可以克胜邪恶的，舍己是可以克胜暴力，爱是可以克胜仇恨，我们是可以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舍己，就是对邪恶那个最强的审判，证明了邪恶是会败亡的，而美善是会得胜。我们说全能的神并不是用他的武力，而是用他的爱去展现他的全能。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个全能的神？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个全能的神呢？好像上个礼拜一样，我有两个的勉励给大家。首先，我们是可以有盼望的。我们是可以有盼望。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上帝。他会为到我们与仇敌争战，去将那些所有被黑暗和邪恶囚禁和压制的人去解放出来，复修公义和和平，将我们带回去他的国度当中。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经历着灾难，经历着艰难、祸患、破碎、困迫，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事其实都是暂时的，这些并不是我们故事的结局。 我们前面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等待着我们，我们的结局必定是光荣的，是充满喜乐和充满平安。所以我们要捉紧这个愿景，我们要持定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有的盼望。第二个的勉励就是我们必定要以基督的道去行事为人。我们必定要以基督的道去行事为人。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邪恶和黑暗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会想去以恶报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那些邪恶的人承受他们自己邪恶的后果。但我们必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用邪恶的方法去对付邪恶和黑暗的时候，我们就跟邪恶和黑暗没有分别，而实际上我们就已经输了给邪恶和黑暗。当我们去用邪恶和黑暗的方法来对付邪恶和黑暗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跟你要对付的邪恶和黑暗没有分别，而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输了给邪恶和黑暗。基督并不是以邪恶的道、黑暗的道来到去克胜邪恶，基督并不是以暴力来到去为我们争战，而是透过谦卑、舍己、美善和爱。我们说这个才是天国的秩序。他说我们去克胜邪恶和黑暗的那个道必须要是基督的道。他说如果我们尝试去以恶报恶的话，我们只会助长了邪恶，而不会带来美善。他说如果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和邪恶之外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就必定需要去身体力行的去跟随那个另外的道。所以要记住，全能的神，他的全能不是在他的暴力当中，而是在他的谦卑、舍己、美善和爱当中彰显出来。我们的神最全能的时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将临期的时候，让我们去记得，我们的神当他来到这个战场上，当撒旦立誓要去消灭他的这个战场上，当神来到这个战场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手无寸铁的婴孩的形态来到。他从来都不害怕希律王或者这个凯撒的暴力和凶残，他从来都不是被恐惧去驱动，而是被爱去驱动。所以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不需要去被恐惧驱动，我们是可以被爱去驱动，被全能上帝的爱去驱动，而不需要去不断地被这个世界所赐给我们的恐惧来到去驱动。下一个星期我们就会继续探索我们的金句里面这个的第三个的那个的应用，就是永在的父。我鼓励大家继续的去背金句，继续的去背金句。但是结束之前，我很想邀请大家有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去安静。让我们放下我们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让我们闭上眼来到去专心。让我们去诚实地问自己以下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信赖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在面对这个世界的邪恶和黑暗的时候，坚持去遵从他所教导的谦卑、舍己、善良和爱的道路？你是不是信赖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并且在面对这个世界的邪恶和黑暗的时候，能够坚持遵从他所教导的谦卑、舍己、善良和爱的道路呢？让我们坦诚地去问自己，留意我们心里面那个最真实的回应，求圣灵将我们生命的本相去向我们揭示。 我需要请大家咧去运用一下我哋嘅想象力，想象一下咧，耶稣咧佢就喺我哋嘅前边。耶稣咧系全能嘅上帝，你可唔可以想象得到全能嘅上帝系点样样嘅咧？尝试咧将佢影像化，然后咧想象自己向耶稣咧坦诚地分享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受。你可以向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直的都认识你，并且完全地接纳你和爱你。所以让我们想象我们自己坦诚地去和耶稣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当我们和耶稣分享完之后，也都让我们去想象一下耶稣他听完我们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去回应我们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将你自己美好的国度常常地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见你的国度在这个世界里面怎样默默地去彰显，以致我们能够持定我们所有的盼望，勇敢地去坚持走在基督的道上。天父，愿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